奇使徒第一课。这次研讨会将与我们其他研讨会截然不同。我说的截然不同，基本上只是在我们将设计的主题上，甚至在研讨方式上也会有明显的不同。我相信你们会看到并注意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这方面的教导，称之为对齐使徒。目的是更正教会中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在五重执事方面，同时研讨五重执事的目的以及他们之间的协同运作。研讨会的副标题是消化吸收五重执事基因。我们将照常回答问题，希望大家把问题写下来，在休息时间把问题摆到桌子上，我们会仔细讨论并尽力解答。这次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讨论和回答一些关于医治的问题，并深入探讨其中的一些内容以及如何应用。主要原因并非因为这是一个医治研讨会，严格来说这不是一个医治研讨会，但圣经中一切教训都相互有关联，我们教导的内容也应该相互有关联，而且原则相同。你们会在本次研讨会看到完全相同的原则，随着聚会展开会有很多细节出来，你会发现这一切都可回归到属天医治研讨会 DHT 中所学关于统治权柄等方面的基本原则。我们对此充满期待。现在人们在教会中发展出一种完全独立的新神职制度，将牧师和基督徒区分开来，搞得像新教皇一样。在很多方面，坐在教堂长凳上的人通常被认为是低于牧师的阶级。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在这方面做了些错事，把这件事搞错了，搞反了。这些年来，有很多事情真的一直困扰着我。我在不同时期、不同研讨会上零星提到一些相关片段，但在过去的几周里，神告诉我是时候改变这些事情了。他开始引导我，让我把这些事信息分享出来。于是我们开始整理，一切就这么顺理成章地成了。事实上，在大约三个晚上的时间里，神把这一切都整理出来。我说神整理，是因为我很难这样一气呵成，我的意思是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所以我们会讨论很多事情，对齐使徒意味着将把使徒性的权柄带入教会。我们将讨论五个完整的事工，正如我们所说的，对于这五个完整的事工，我们将展示每个事工是什么，他们如何运作，以及这对教堂长凳上坐着的普通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呼召去做五重执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任何事工比五重执事低。我们的问题一直是把五重执事变成人的国王、统治者，但在耶稣的国度里不应该是这样的。在耶稣的国度里，他们应该是仆人，因为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做众人的奴仆。因此，尤其是如果你蒙召参与五重执事的侍奉，就是要学习如何服侍，如何进入。即使你现在还没有进入五重执事事工，并不意味着你永远无法进入五重执事，你可以进入五重执事。同时，如果你进入了五重执事，你应该能够准确地按照圣经的方式进入。你应该进入一个神真正能以训练的方式使用你的地方，而不是管辖人。你将统管，你将领导，你将引导。你的职分将赋予你权柄。但最重要的是，那里的权威就像，老实说，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例证来自军队。当你作为平民参军时，你通常是一名新兵，取决于你参军的军种，你要接受基本训练。 那里会有一名教官，通常是一名军士长，几乎所有有军衔的人都在你之上。而军士长的目的就是把你训练成一名优秀的士兵。虽然他的军衔比你高，但你才是赢得战争的那个人，不是教官，是士兵们赢得战争。因此，我们所做的就是在教会中建立这种等级制度，就像一种商业模式。你进来从初级做起，如果你很优秀，你会遵行组织的所有要求，然后一步步晋升，最后你就成了某人的上司。这是教会的一般运作方式，就像在世界上一样，或者我应该说更符合圣经。因为从军事角度来看，领导者就是军官。当然，教会里没有军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在教会里，那些训练你的人即五重事工，目标是训练你像耶稣一样行事为人，言谈举止。所以目的是让你成长。五重执事就是培训师，他们是教练，是导师，无论你怎么称呼他们，他们就是培训的一部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信徒，才是真正去做工的人，他们才是真正出去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赶鬼，传扬福音的人。显然五重执事也必须如此，就像将军在某个时候必须先是一名士兵，即使将军成为将军，他也不会停止作为一名士兵，他仍然要传道，仍然要医治病人，仍然要做所有这些事。但他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门徒训练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现在，我们的教会往往把这些个别的事工独立起来，不管是否有意还是无意，我对此不感兴趣。我们要做的是解决问题，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是指指点点和追究责任。但不知何故，教会营造出的气氛像是一场五重执事的表演，诸如这个使徒带着使徒的恩膏来了，所以在我们中间会得到使徒恩膏的祝福。这不是使徒事工的目的，这不是先知事工的目的。五重执事的目的是给你他们的 DNA。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研讨会是关于你在接受五重执事服事过程中如何消化吸收五重执事基因。当他们离开时，应该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你会更像耶稣，这是目的。打开手册之前，我们先来看圣经，这是我们能读到的终极完整手册。在使徒行传，你基本上会看到三种教会模式：耶路撒冷教会模式、安提阿教会模式和以弗所教会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会探讨他们各自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从他们身上汲取经验、认识原则。但我认为应该以弗所教会模式为主，我们稍后会再次向你们展示这一点。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在以弗所教会信徒的一封信，你们大多数人都听过很多次，甚至不用读就能引用。四章七节，但恩典赐给我们个人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所以现在你所拥有的恩典不是根据你的恩赐，而是根据基督恩赐的恩典。因此你的内里具有发挥基督恩赐的潜能，可以在基督所赐的恩赐中发挥功用。八节，保罗引用诗篇第68篇验证和支持他说的话。所以经上说，他既升上高处，就掳掠了那些被掳的，将恩赐赐给人。我们在这里稍作停留。首先，你可能已经相信这点，再次提及只是确保我们对此拥有共识，那就是我们知道最初有12个使徒，其中关于犹大还有争论，但羔羊的12使徒是一群特定的使徒，永远不会再有第二个这样的特定群体。换句话说，12使徒是一个奠基性群体，仅此而已。很多宗派圈子 比如中止论圈子里的人会说，当最后一位使徒去世时，就不再有使徒了。如果保罗没写以弗所书第四章，这句话也许还说得过去。但以弗所书四章九节，保罗接着说，若非他也曾降到地的底下之处，他升上是什么意思？那降下的也是那升上，远超诸天之上，为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现在请注意，上面说当他赐下这些恩赐时，我们称之为侍奉恩赐或五重职事恩赐。经文说耶稣在升天时赐下这些恩赐，他赐予的恩赐是人，他们是在教会中的职务，会留在教会中。这里说的使徒不是最初的十二使徒，可以说这些恩赐是要在整个教会时代延续下去的事工恩赐。我们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他说他赐下了一些使徒，一些先知，一些传道人，一些牧师和教师。当他以肉身在世上活动时，他并没有赐下先知、传道人、牧师和教师，他有差遣的使徒。五重职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五重事工，其目的是什么？严格来说，即使是这个术语也不准确。我们现在用这个词是因为人们习惯于这么说，但严格来说，圣经提到的职事是四重的，我一会儿会解释给你听。希望在我们结束本次研讨会的时候，你能清楚地理解职事在严格意义上是四重的，看起来是五种人，实际上是四种，我们会说明这一点。但现在请注意，耶稣在升天时赐下了使徒、先知、传道人、牧师和教师，他把这些赐给教会有特殊原因。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些执事要持续多久，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我们的使徒、先知、传道人和牧师、教师还要在教会存在多久？直到我们都在信仰上合而为一，直到我们都认识神的儿子。现在请和我一起仔细阅读。首先，他说认识神的儿子。很明显，保罗指的不是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信是写给教会的。如果你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不可能进入教会。因此，他指的不是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这里认识一词的希腊文是 epignosis， 意思是一种完全的体验性的认知，而不仅仅是听说。这些是我们要谈的其他一些要点。大多数基督教和大多数基督徒都知道一些事情，他们并不认识他们。知道与认识不同的。如果你读了一本关于一个人的书，你知道他的名字，这并不意味着你认识他。你可能觉得你了解他们，但你并不了解他们，你只是知道他们。除非你遇见他们并和他们交往，否则你不会真认识他们。我们去世界各地，所到之处人们都会来和我交谈，他们觉得自己认识我，因为他们听过我们的 CD， 听过我们的故事等等，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认识我。但我处于劣势，因为我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真正了解我。他们知道我，但他们不了解我，因为他们这三十年并不在我身边。这里经文提到认识，它指的是我们将有这些完全的事工，直到我们所有人基督的身体对神的儿子耶稣有了完全的经验性的认识。换句话说，直到我们知道并经历了耶稣所知道的一切。人们会自动对此表示反对，并说这不可能。但圣经说得很清楚， 我们拥有基督的思想。如果我们拥有基督的心思，我们就能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现在你已经具备了这种潜能。如果你听过我们新造的人研讨会，你会了解很多，这些本能已经在你里面了。我想我应该先说一下，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说自己学过属天医治，所以你们对高某是什么不是什么都有概念。我们从各方面对此有所解释，我想确保你们认识到自己并不缺少什么。作为重生的基督徒，特别是如果你已经接受了通常所说圣灵的浸，你就什么都不缺。当你重生时，你拥有了新造的一切，可以在你的个人生活中开展一切，处理一切，直到你死去的那一天。圣灵的浸是为装备你，使你有能力完成大使命，这是双重的。因此，即使你没有领受圣灵的浸，没有经历我们所说的那种体验，你仍然可以过正常基督徒生活，因为你在重生之时就已经是一个新造。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可以过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要去传道，你拥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信。也就是说，如果你为某人祷告，你可以让他们痊愈，因为你有信心。你不需要圣灵浸才能使人痊愈。十二使徒在接受圣灵浸之前也曾治愈过病人。你不必说方言就能医治病人，你不必做所有这些。即使在你的个人生活中，你也可以在各个领域经历和运用信心。我通常会说，重生让你成为永生神的儿女，圣灵浸让你可以随时像神的儿女一样行事。这是我找到的最简单的表述方式，它使你能够充分地表达神。圣灵的浸有几个方面，包括勇气、能力、恩赐等等。但很多人甚至在接受圣灵浸之前，已经在圣灵的恩赐中运作了。为什么？因为神借着他的灵住在你里面，我们借着灵成为神的居所，所以他在你里面，灵在你里面，因此圣灵所能做的任何事，他都能通过你做到。圣灵浸是指你经历的一种体验，让你可以自由行动，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而无需事先获得许可。接下来我会更详细地解释这一点。注意这里他说，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所以你要知道耶稣所知道的，你要开始在其中行走，而不仅仅知道他。如果你完美地研读圣经，你就会知道耶稣知道的大部分，但你不一定经历过他。圣经给出的目标是你达到了长成的人，意思是成熟，完全长大。所以在你开始经历耶稣的全部知识和全部经验知识之前，你还没有长成，还没有长大，明白吗？在基督里成长与你在教堂里坐了多久无关。你可以在教堂里坐50年，但在基督里仍然是个婴儿，对吗？这与你每天将所听到的付诸实践并活出多少有关。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上的主要推动力是让你从知道到认识，这意味着你必须去消化吸收。坦率地说，基督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直截了当的，我没有时间详细讲解，我只是想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大部分基督教与诺斯底教并无二致。诺斯底教认为，你必须先接受启蒙才能理解。当你获得这种理解后，你的灵性就会得到提升。通过获取这些知识，你的灵性会得到成长。其实你的灵性成长并非通过获取知识而来。灵性成长在于通过运用所获得的知识来实现。你获得的知识越多，却不去实践，你就越容易把自己推入婴儿状态。你这样下去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永远无法摆脱婴儿状态。 在本次研讨会的某个时刻，你需要做出决定，在自己的生活中真正的去实践。无论何时你吃东西，你的身体都必须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然后才能获得能量去做需要做的事情。其理念是吸收信息，然后恰当的运用，使其发挥作用。基督教也是如此。我们必须从单纯的仅仅参加研讨会、听取知识和获取信息开始改变，从信息导向转向变革导向。大多数教会都是信息导向，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导向。教会中必然存在信息导向的方面，但如果你不从信息导向转向变革导向，你最终还是不过原地踏步。实际上，让我明确地告诉你，你走出去的时候也许比进来的时候更糟糕，不是一样，而是更糟。因为你知道的越多，责任越大。如果你做的事情和以前一样，甚至更少，那样结果岂不是更糟？实话直说，在大多数研讨会、教会聚会中，如果你说早上10点来教会，通常待到中午，那么你最好起床后不是去教会，而是去街上做见证，与人交谈，与人团契，这样比坐在教堂听到更能让你成长，更像耶稣。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两件事。一是，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吸收我们应该从五重指示获得的东西。二是，将其融入我们的生活，将其从信息转化为行动，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回到13节，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注意，这就是长成的人，或在基督里成熟之人的定义。满有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这是每个基督徒的目标，也是每个人成长的方向。现在，让我们回到第11节，五重执事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事工的目的，最终结果应该是所有信徒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明白了吗？现在我想问你的是，我不知道你来自哪个圈子。如果你所在的圈子里有使徒、先知之类的术语，你在那之类阵营里。比如我在这里不代表任何阵营。你们知道我是约翰雷克事工的总监督，但我不是以约翰雷克的名义站在这里，我是以耶稣的名义来这里。我代表耶稣，我不代表约翰雷克。约翰雷克只是一个人，他不是我的救主，他没有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甚至犯了很多错误，我不是来代表他的。我不是在贬低他，他是属神的人，做了很多好事。我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要感谢他，感谢他的教诲，感谢他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雷克博士的教导，我就不会有今天的知识，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所以我绝不是在贬低他。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代表的是耶稣，代表的是天父，而不是某个人、某个团体或某个阵营。我们必须始终代表真理并追求真理。如果这意味着要脱离某个阵营，那就脱离吧。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朝着真理和圣经所说的方向前进。就像13节说的，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这就是你的方向，这就是神对你的计划，这就是神给你的目标。有人说，神呼召我成为使徒或成为先知，那是功能性的，不是你的呼召。听着，世上最伟大的呼召就是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女，没有比这更高的地位了。成为神的儿女是最高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有使徒、先知、传道人、牧师和教师等职能，他们要培训和装备人，但不是你到了那里就能爬上去的等级制度。诸如 你知道，我当了6年的传道人，然后被晋升为先知，当了12年的先知之后，神又提升我成为使徒，现在我是使徒了。五重执事是为了让基督的身体成长，让每个信徒都像耶稣。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五重执事不应该是表演，不应该包办一切。他们应该向我们展示如何做事，然后激活我们，在我们身上留下他们的基因。这样，当他们离开时，我们仍然像他们那样行事，对吗？把这个先知、那个使徒、这个主教请来进行一场表演。当他们离开时，人说，我们听了信息，我们得到了恩膏的祝福，人们得到了医治或自由什么的。这还不够，这不是目的。五重事工的目的是，当他们离开时，你必须看起来更像耶稣，否则他们就没有达到五重事工的目的。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耶稣也说过。我的意思是，整本新约圣经，尤其是在启示录，耶稣曾称赞过一个教会，他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对事工进行试验是件好事，对一个事工最灵验的考察，就是当他们离开时，大家是否更像耶稣。这是关键，因为他们本该带领你走向耶稣。每次他们来，都应该为建造神的殿添砖加瓦。我们信徒都应该成为这殿里的活石活砖，好让我们因着他们的事工更像耶稣。如果他们离开后，你所做的与圣经不符，与耶稣的教导不符，耶稣从未做过，从未说过，也不会做，找不到任何耶稣的影子，那么我可以肯定有两种可能：要么你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去做，要么他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两者必居其一，要么他们不是真的使徒和先知，要么你没有做他们教你做的事。因为即使他们是使徒或先知，他们也不能让你做他们告诉你的事情，所以这两件事缺一不可。给你举个例子，我不妨直接抛出来。如果你为此生气，大可以在午饭前离开，最多只浪费了半天时间。今天的事工中有一些方面与基督教无关，人们用一些方法传扬医治。我特别提到医治，只是因为这算是我们的强项，但人们在用耶稣不会用的方法来医治，他们违反了圣经的原则，不符合圣经。这不对，实际上也不好。我的意思是，他们凭巫术取得了一些效果，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比如催眠术和心理学，这类东西有些疗效，但未必得到神的认可。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如果你想学心理学，就去上大学当个心理学家，对不对？不要上了大学，当了心理学家，然后把他带到教会来，说这就是神。且不说教你的人不认识灵，不能真正区别灵与魂。如果不了解，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很简单。你说我反对基督教心理学家。大家静静地想一想，神有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神的心理学，但它不是弗洛伊德或其他什么人发明的。耶稣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神的心理，它是完美的神学，它是做事情的正确方式，是我们的榜样。圣经说，我们要成长为基督丰满的形象，没有说我们要成长为弗洛伊德那样的人。基督教里搞出个内在医治的鼻祖，本来就是个心理学家，他自称是浸信会教徒，他为人们祷告厌倦灵没有果效的结果，于是他把心理学带了进来，并开始深入研究这些事情。因为教会无力真正驱除这些东西，或者帮助人得释放，所以他们必须帮助你自我释放。圣经里没有提到有人帮助你自我释放，耶稣释放了你，就这么简单。阿门。 如果我们要成长为他的模样，我们就要像他一样去释放人。你不应该花10年时间才能让一个人获得自由。通常情况下，如果某件事需要很长时间，通常是有人在其中取利，对吗？这就是他们拖这么久的原因，因为他们想不断拿到钱。就直接说了吧，拖得越久，他们就能供自己更多的孩子上大学。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有人进来教你类似的东西，当他们离开时，你看起来会比刚来时更不像耶稣，因为耶稣没有做这些事。耶稣会问，你想要什么？我想要看见。你可以看见了。而不是，哦，请回顾一下，你第一次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在看什么？一定与罪有关，肯定有什么问题。他们钻研这些事情，试图摆脱他们。我不是说其中没有罪，我不是这么说的。当你有能力释放人时，你通常不会在意他们是如何被囚禁的。你直接释放他们，对吧？你释放他们，然后训练他们。耶稣就是这么做的，很清晰。他释放人得自由，然后说，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而不是说，让我们深入看看有什么罪，把所有的罪都挖出来。等我们把这些都弄清楚了，你就自由了。但在那之前，你可能仍然在捆绑中。他没这么说。他给了人们自由，对吗？这次我只有2天时间。我习惯了3天，而且讲得很快。2天时间，我更得加快速度。我承认这次不像在暑天医治研讨会那样涵盖那么多内容，因为 DHT 暑天医治是从零开始。现在你们大多数人已经经历过很多，所以我们可以更快地进入正题。我们对此感到很高兴。13节末尾说，我们的目标是满有基督的身量，耶稣丰满的身量。这意味着五重指示应该让你更像耶稣。14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为波浪飘来飘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保罗说，我不希望你们被这些不同的教义之风所困扰。教会的一个问题是，尤其是在不同时期引入不同事工的教会。听着，我完全支持引入所谓的五重事工，但你必须明白其中的原则和运作方式。不是说这周一个人进来讲一套，下周有人来讲恰恰相反的另一套，这样做最终只会让人感到困惑。往好了说，你可以像比利亚人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些事是否这样，然后找出这个人说的对和错，找出那个人说的对和错，然后来个去伪存真二合一。你不应该这样做，但你还是这么做了，对吗？应该只让真理显露出来。如果你坚持圣经，真理就会显露出来。如果你经常遇到这些其他的事情，你最终就会变得古怪，把人搞得一团糟，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在五重事工内，假设你们在，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跟你们谈话。无论你们是否在五重事工内，还是担任任何其他领导职务，我都会这样跟你们谈话。因为作为话语的出口，我们既要对我们所领导和服务的人负责，也要对神负责，确保我们所呈现的是真理，是正确的。我们对神和人的责任之一是揭露谬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想把事工建立在揭露错误上。很多事工建立在负面信息上，这个人错了，那个人错了，每个人都错了。那你要宣讲什么？我什么也不宣扬，我只是宣扬每个人都是错的。这不是神的呼召，神没有呼召我们去做宣示错误的事工。 神呼召我们传讲真理，在传讲真理的时候，很明显会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在那里，你有必要指出来，说这是真理，那不是真理。你可以说出来，但不要在错误的事上花太多时间，否则最终反而会把人引向错误的方向。很多时候人们研究邪教，想证明对方是邪教，最终自己却加入邪教。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所以要看真理，要看什么是对的，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要看到积极的一面，要不断建造人，而不是摧毁人。有拆毁的一面，但这不应该成为整体的重点。你应该更多的关注你所支持的东西，而不是你所反对的东西。你需要记住这些。14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为波浪飘来飘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保罗在警告他们说，五重指示是为了造就你，使你更像耶稣，使你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圣经说我们要在凡事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里说五重指示应该装备你，这样当各种教义之风来临时，你就能轻易辨别他们，不被他们欺骗，对吗？现在教会还有一个大问题，我不想专门针对先知运动，因为它有好有坏，就像其他运动一样。问题是，几乎每个事工或运动都是有切实的标准，而先知事工很多时候都是口头的激励人的话，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可以在教会说任何话，不需要验证，不需要证据，什么都不需要。你知道旧约先知所说预言如果没有应验，结局时会被人用石头砸死。但新约不是这样，在美国更没有限制，对吗？尤其是在先知事工中，人们可以随意说些什么，然后说这是主说的，没有任何证据，也无法回头证实。所以人们很容易散播任何异端邪说，然后传播出去无人驳斥，这很危险。所以如果五重执事不自我约束，那么神就必须从教会内部兴起一些人，让他们能够站起来指证说那是不对的，对吗？再说一次，还有另一个方面，你会看到一些这样的情况。必须记住，新约圣经大部分由使徒们撰写，或者不是使徒，而是与使徒长期共事并对他们有很深了解的人。提摩太完全吸收了保罗的基因，保罗甚至鼓励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活在其中，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你知道我教导些什么，我把你留在这儿，我赋予你权柄，我把你放在这儿，你要运用权柄，不要听信那些说你太年轻或不懂什么的。你一直和我在一起，你知道我在各教会教导什么？保罗在这一点上非常坚定。他说，你只要像我让你那样把事情安排好就行了。所以，使徒的权柄与此相伴。我们后面也会讨论其中一些内容。但在这方面，随着我们长大，我们必须能够说出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只要人们可以随便张口就来，而没人对此有任何干预，那么就会有危险。尤其新信徒可能被带入歧途。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家庭圣经学习小组，我们称之为生命小组。生命小组就像细胞小组一样，他们并不只是像细胞小组，但这是最能引起大多数人联想的表达用词，是教会开始建立的方式，是新约教会最纯粹的表现方式。如果我们能聚集一群人，聚集一群人显然更有意义。然而，真正的门徒训练不是在大量人群中进行的，真正的门徒训练是一对一，面对面，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从失训者身上消化吸收其基因 DNA。 在门徒训练中，有人会说，我是某某的门徒，但大多数人不会这么说，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紧张，听起来像邪教。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让它听起来像邪教，但这是圣经里的术语，现在称导师更符合政治正确。如果你想用这个词，你可以用，但它不符合圣经。我们尽量使用圣经里的术语。但如果你在一个家庭小组里工作，就像我说的，那是最初的小组，那是最初的教会。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一个教会不必有100个成员才能成为教会，两三个人聚集在主耶稣的名里，他就是教会。我不在乎你怎么称呼他，我们称之为生命团队，生命团队就是新约教会。所有这些我们都会在后面有更详细的介绍。生命团队或说家庭小组是最原始的教会，是门徒训练的最佳场所，是教会成长和发展的最佳方式。但在有机会带来最大祝福的同时，也有机会带来最大的欺骗。有些人来参加了我们的属天医治研讨会，听到了关于医治和神的能力等真理，然后他们自己真的再也不回去原来的教会。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被直接踢出了教会，然后去了某些家庭小组。有时问题是，他们会去家庭小组，却没与我们联系，我们不知道他们在那儿。我们后来才发现，如果你不与任何人联系，狼就很容易进来。圣经非常清楚地表明，狼会进入教会。在圣经中提到教会时，每每提到教会，总是说在某某家中的教会，这个家里的教会，那个家里的教会，几乎无一例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家庭小组可能是教会中发生的最伟大的事情，也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二者必居其一，因为它容易允许狼和错误的教导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进入。我们在走访中发现，如果你不与他人联系，不与他人交流，就会有受骗的可能。一个例子是，有人带着悲伤的故事挨家挨户聚会，目的是获得同情，最后骗取钱财，甚至以此谋生。所以小组之间需要联系，彼此交流。他们交通后发现同一个骗子编的故事不一致，这里这么说，那里那么说，到处漏洞百出，确有其事发生，信不信由你。所以小组需要与外界保持联系，而不是只顾自己，更不用说了解各种不同的教义之风。这些风从何而来？从外部。你知道，人们会听10个不同的传道人或教师的讲道，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人们试图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但大多数都无法融合。为什么？因为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圣经。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之一是整理生活团队的学习资料，它会引导大家始终以圣经为根基，循序渐进地学习真理。在我们为生活团队和学习小组编写的手册和资料中，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它总是会把你带回到圣经。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摒弃旧有的观念，否则你很快就会在其上，在某人的脑海中建立起一个没有圣经依据的堡垒。圣经必须是我们的基础，是我们牢固的根基。